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爱是不嫉妒。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约重2磅多，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手啊、脚啊，我快乐得不得了。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她最想要一个妹妹，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帮妹妹打扮，又要当妹妹的老师，讲故事给妹妹听。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特别是独生的孩子，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所以我对她说，以后妹妹出来了，她需要人照顾，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不会自己洗澡，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贤安说，别担心，我不会嫉妒的。感谢上帝，平常我对她的教导她都存在心里，她知道嫉妒是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又对她说，不过呢，你还是比较幸福啊，你有7年的时间，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妹妹出来了，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一半还是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贤安说，不对不对，妹妹比较幸福，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我心里好安慰，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她的心里，她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嫉妒。但是我还要让她知道我永远爱她，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她说，宝贝，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因为你很有爱心。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真的会比较忙，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 她有很多需要，她要人喂她喝奶，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她需要人保护她，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她会怕怕，她会哭哭，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但是你要记住，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妈妈永远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贤安懂事的点点头，她说，妈咪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照顾妹妹，让妈妈不要那么累。上帝爱他的儿女，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第一要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是的，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
在中国，我们经常用手足之情来比喻特别亲密的关系。例如，我们经常说亲如手足或者情同手足，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不可分离。这个掌故大概是这样来的。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三兄弟平日里相互友爱，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通通分成三份，每人各带一份。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儿，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办法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树。第二天一大早，兄长田真提着斧子和锯来到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田真对两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如同手足不可分割。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数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在中国也流传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在安徽省农村有一个胡姓人家，这一家有两个学龄孩子，小的叫胡帅，上七年级。不幸几乎同时临到了这家的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胡帅和他的哥哥胡叔章分别因病住院，胡帅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我们也称血癌。哥哥患了腰椎肿瘤，但贫困的农村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两个孩子都十分昂贵的医药费。东拼西借后，父母还是只能勉强给他们中的一个看病。哥哥对父母说，我能够坚持住，你们赶快治疗弟弟吧，他的病要早治急治啊。弟弟说，我这病治疗要花太多的钱，哥哥成绩比我好，让他先治疗，治好了以后考上大学孝顺父母。父母流泪了。为了坚定父母治疗哥哥的决心，深爱哥哥的胡帅背着父母提出抓烟决定谁去接受治疗。 他偷偷地在两张纸上都写上治疗两个字，然后让哥哥先抓。2000多年前，我们的天父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受罪，使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犯罪注定要死的人，可因着信他而得救。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的宝血，而且被人们鞭打、嘲笑和羞辱，受尽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甚至天父也掩面不看他，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只有一个原因，他太爱我们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他的死，我们有了生的希望。神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了像主耶稣这样的好兄弟。
所罗门王虽然在上帝面前悔改了他拜偶像的罪，但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无法消除。他统治全以色列40年，他死后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
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所罗门王死了。
什么？你说所罗门死了？
对，我一听说这事啊，就赶来埃及报告，使你放心。想杀你的人啊，已经不在了。
哎呀，这太好了，我不必再流亡了。你说的是他哪一个儿子接续王位啊？
罗波安。
他加冕登基了吗？
还没有，要先办老王的丧事，需要花些时间，以后啊，才在世界登基加冕。
哎呀，这太好了，我就有充分的时间赶去。加冕典礼的时候，我一定在场。陛下，我想代表全以色列人向王进言。
好，你就代表我忠心臣民说话吧。
今天在此的民众代表全国人向你要求一件事。
哦，一个要求啊，说吧。
你父亲曾使我们负重轭，苛重税，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重担减轻一点，我们就忠心侍奉你。
哦，这事我需考虑一下，3天以后再答复你们吧。
新王把他父亲的老谋士召了来。
对人民的要求，大家有何高见？
报告陛下，我们的建议是，我王若善待这民，顺其要求，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必永远做王的仆人。
嗯，谢谢你们，大家退席。
罗波安王又召来他年轻的朋友们，告诉他们百姓的要求和老谋士的建议。
你们说我第3天该如何回答人民呢？要强硬，你若态度温和，他们会认为你软弱可欺。你要对他们这样说。
3天后，耶罗波安和那些以色列人回来，要得到罗波安的答复。
你们大家听着，我的回答是，你们说我父亲给你们的恶重，对吗？我将给你们的还要更重。 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
这我们跟大伙有什么分呢？跟野西的儿子没有什么相干。众以色列人呢、我们各自回家了。大卫家，你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们要走了，走走走，大家全回家。
群众都愤怒地离去，造反开始。
亚多兰，你一直是劳工营的总监督，那些奴工会听你的话，所以我现在派你去压制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会派军队去，叫他们不要惹祸。
报告陛下，大事不好了，那些造反的乱民把亚多兰打死了。
啊，什么什么？
陛下，人民的心情难测，谁也不敢说他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我要离开此地，赶快回耶路撒冷，快快备马车。
是，陛下。
在这同时，造反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请了耶罗波安来，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耶罗波安万岁！耶罗波安万岁！耶罗波安万岁！
耶罗波安不禁想起早年先知亚西亚预言，上帝要夺去所罗门儿子的王权，把十个支派交给你。上帝还应许，他若忠心顺从上帝的诫命，上帝会建立他的王朝，像大卫的王朝一样。罗波安王一回到耶路撒冷，就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战士，准备去平定以色列造反的人。
报告陛下，有个叫示玛雅的人说有上帝的信息要转给陛下。
我正需要超人的智慧，正需要上帝的帮助，叫那位神人进来吧。
王啊，上帝叫我传信给你。
请说。
别上去攻打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让战士们各自回家吧，因为这事出于我，这是上帝的话。
他们听从了上帝的话，不去打耶罗波安，从此分为两国，南方的罗波安就称为犹大国，而北方的耶罗波安就称为以色列国，两者没有再统一。这正应验了上帝给所罗门的预言和亚西亚向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文士，
是我主，有何吩咐？
你替我指派能干的人，在边界上建造坚城堡垒。因我们犹大是小国，需防敌人入侵，尤其要防备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罗波安开始做王的那些年，忠心顺从上帝，他娶了很多妻妾，有些是外邦人。
罗伯安，我的夫君呢？我特别高兴，最近我们常常在一起，是吗？
是啊，这是真的。你看，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危险，我可以轻松一下。我想，我喜欢与你在一起，因为你比别人活泼。你喜欢音乐，我也是，我喜欢听你唱歌。
你知道说什么样的话会使女人高兴？我可以要求你 做一个特别的事吗？真正特别的，为了我做的。
哦，你必须先告诉我是什么。
不用花太多时间，带我出去。
带你去哪里？做什么？
到我那个小偶像的神龛去崇拜。
我，一个崇拜上帝的人，去崇拜偶像？
这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要使我快乐，对吗？
不幸的很，罗波安后来听从了他外邦嫔妃的话，去崇拜了偶像。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3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拉纤，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他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从，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 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新社会，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长就想把一切好的都给孩子。很多的机构抓住家长的这个心理，于是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家长为这个起跑线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孩子为这个起跑线牺牲了自己的童年。起跑线重要吗？当然重要，但也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一个较好或者较高的开始，确实会对以后的人生有所注意，但它并不能够决定你的人生是否成功。因为人的一生不是一场短道速跑，而是一场马拉松。起点虽然重要，但不能够决定终点。相信很多人看过马拉松都会有相同的观感。号令枪一响，一些人从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一马当先，成为了领跑者，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但是跑到了中程，你会发现后面的选手赶了上来，而领跑者被迅速地淹没其中。跑到下半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距离正在真正地被拉开，一些选手开始加速，渐渐处于领先，一些选手拼命地追赶，一些选手努力地保持现有的速度，还有一些选手体力不支，速度慢慢降了下来。继续来到终点线，你会发现率先冲过终点线的并不是最开始的领跑者，也就是赢在起跑线的人。后面的选手里有人咬牙坚持最终到达， 依然赢得了掌声与欢呼，也有些人中途放弃，只留下落寞的身影。其实信仰的道路也是如此，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相信有很多的人刚开始接触到基督教这个信仰，内心非常的火热，积极地参加敬拜，参加各种的学习小组团契，研读圣经，传讲福音，无论何时无论何事，只要与基督教有关就会全情投入。最初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了，火热的心慢慢地开始降温，对很多的事情兴趣缺缺，只求维持现状。或者是一些人来自基督教家庭，自小接触，也有了一些知识储备，便自大自满，不再继续学习。随着时间的增长，一些刚开始并不是那么的活跃耀眼的弟兄姊妹们渐渐地显露出来，他们保持着最初的热情，并一直用各样的知识装备自己，不断地汲取营养，使得自己的灵命日趋成熟，更好地为主做各样的事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在努力一点点地进步，使自己不至于落后。再到后来，一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到了新的高度，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另一些经过不懈的努力也最终到达了终点，也有一些一直在原地打转，在信仰的道路上就此停滞，还有一些觉得太枯燥了，太艰难了，干脆放弃，与主恩彻底断绝了关系。所以起点虽然重要，但对结果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奔向终点的过程中，你的态度、你的坚持、你的努力才是赢得最终胜利的保障。所以我们不求赢在起点，但求赢在终点。
在雅各书二章二到四节讲了一个按着外貌偏心待人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雅各书二章二到四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蛋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故事很简单，就是指会堂里的人按着外貌待人。经文在二章一开始就已经把原则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能按外貌待人，这是教会和信徒应当学习的功课。因为二章九节说得很清楚，按外貌待人也是在犯罪。这些年因为经济的下滑，生活压力的增大，教会的分裂，人心的冷淡等原因，很多教会的奉献都在减少。有时候带领教会的人都会希望有富有的人加入教会，指望他们成为教会的奉献大户。我就曾经遇见过这样一个信徒，开着豪华的车子，有人把他邀请来教会的时候，连教会财务都暗自欣喜，心想以后教会奉献会增长了，每次对他分外客气，要特别的欢迎和相送。在教会里怕他坐的凳子不舒服，甚至特意为他准备了有靠背的椅子，其他信徒都是坐普通没有靠背的塑料凳子。有的信徒也刻意的接近他，希望能攀上有情人，获得资源或某种好处。而实际呢， 教会的收入并没有增长，反而是他对教会事务指手画脚，对牧者的讲道品头乱足，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这个事情让我看到，不要高看有钱人，认为他们爱心大，奉献多，其实他们见多识广，做事太过精明，认为自己有智慧，对金钱的态度未必有你想的大方。我们也不要轻看穷人，认为他们爱心小，奉献少，其实穷人有时候心地单纯，想的单纯，爱的单纯，他们的爱心不见得少。重要的是我们偏待人的时候就已经犯罪得罪神了。我感恩我遇到的一些深深影响我的生命的牧者，与他们外出的时候，他们让以弟兄相称，不要刻意强调他们在教会的身份，免得被特殊对待。我的老师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如果我们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某某弟兄，这是某某姐妹，这个我要隆重介绍下，这是我们获得过神学博士的某某牧师，其他人就会满脸堆笑的去与这个牧者握手交谈，重心放在这个牧者身上，这是他不希望的。有一次我陪一个牧者外出主持婚礼，我当翻译，别人对他就非常客气，把我完全当空气。但牧者很细心，他总是要把我拉在身边，向别人介绍我，也把我拉入到对话当中。翻译的时候，主持人让我要站在后面，让牧者与新郎新娘站在一起。牧者说不行，他是我的翻译，要跟我并行站在一起。这些细节让我很是感动，他不让人偏待他，也不让人偏待我。是啊，我们一定要记得，作为信徒，无论穷富、身份、职位等如何，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无论何人，神让我们在信上富足，让我们都能承受他的国。如果神让我们在经济上富足，我们要小心，不要高傲看不起人，也不让人偏待我们，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如果教会的人看到衣着华美、身份高贵的人，也不要去偏心待他们，或许给教会制造麻烦的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信徒，无论我们遇到何人，我们不卑不亢，不骄不躁，自自然然，不按外貌待人。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会安排时间在一起玩耍。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您听过这首三毛所写的经典老歌《梦田》吗？齐豫和潘越云的和声真是美如天籁，令我百听不厌。小时候常在电影或电视的画面上看到国外许多美丽的房子都有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坪，好不羡慕。没想到长大以后自己有机会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生活，买了房子，也有了前庭后院以及 一大片属于自己的草坪。庭前四时花开有序，花香长漫，庭后花木扶疏，垂柳摇曳，再加上一片绿油油如毛毯般的草地，哇，多么美丽的一个愿景啊！如果我想让这样的美梦成真，就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心力在照顾院子上，比如像要按时松土、施肥、撒种、浇水、除草等等。然而，现实是我没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投注在院子的工作上，所以我只要求能够照顾好草坪，控制住那永远除不完、令人生厌的杂草，不至于无法无天的蔓延，过分跋扈，霸占太多好草的地盘，我就心满意足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每当我手拿铲子，奋力将杂草连根拔除，就有一份守住古人名训的得胜感。然而，奇怪的是，我的草坪总不见改善，杂草永远不请自来，生长迅速，好草却要刻意播种、浇灌、呵护才见生长。在与杂草多年的抗争中，有一次我突然悟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做到斩草除根并不够，还要将好草的种子埋进土里，取代杂草的位置。过去我撒种只是随意的乱撒，得不到果效，现在我每次准备拔草时，就在口袋里装满草种，每拔出一根杂草的同时，就埋下几粒好种在土里，自此我的草坪才见改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阐述了一个相同的真理，有一个乌鬼离开所附身的人，到处游走一番后，却找不着可安歇的地方，于是决定再回去原来的住处，看见里面还空着，便去带七个比自己更邪恶的鬼住进来，让那人的末后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个比喻警惕世人，只将一些邪念不好的东西从内心赶走是不够的，若让它空着，可能导致更不好、更邪恶的东西趁虚而入。必须让美善、正面的思想意念入住我们的内心方可。仅仅想要拥有一个美丽的庭院，都得费尽心血，若想要保有一个美善的心田，岂能不谨慎警醒、加倍用心耕耘呢？媒体报道中的许多杀人、抢劫、弑亲等等滔天大罪，都是因为说谎、贪心、嫉妒、怨恨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等等这些小小的杂草毒根未能及时拔除，任其蔓延扩散，及至长大茁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人的心思意念如何，决定我们一生的方向，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每天勤读圣经，好让神的话语时时归正我们的心怀意念，根除杂草，播下好种，让我们的心田开出真善美的花朵。朋友，你有多久没有关心、审视一下您心中的那一片梦田呢？祝福您勤耕心田，让这个世界更芳香美丽。
使徒行传四章32到37节，这一段是描述耶路撒冷最早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一段比较有争议的啊，因为很多人说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从这里来的。我认为呢，这一点呢不假，但是呢，这里面的和后面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个拙劣的模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所描述的耶路撒冷早期教会的他们的共同生活的样式，凡物公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按需分配啊，按照所需用的把这个公共的财物分给个人啊。那么这个呢应该是触发了马克思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啊，在未来的社会是凡物公用，没有一样，没有私有财产，然后呢是按需分配。但是呢后者其实是对前者的一个非常拙劣的模仿。为什么呢？因为在早期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活里面，并不是否认了私有财产，并不是用一种制度来取消了这个私有财产，而是呢门徒们愿意分享自己所有的。他不说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来享用的，而是说我愿意把它拿出来大家来分享。因为在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很多人是很穷乏的，所以这些有一些资产的啊，就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也就是实践了约翰一书3章16节的要求，凡家里有这个资产的，或者有生机的，有养生之物的，看见弟兄缺乏，若不拿出来，就没有爱弟兄的心。他们是在实践耶稣的教导，用实际行动来展现他的爱心。所以这一种不说这个资产是自己的，然后拿出来按照弟兄姊妹的需要分给个人，这是一种爱心的做法，是出于一种爱，是出于舍己的爱。那么舍己的爱其实也是有己的，而是说我舍了己，并不是取消己啊，这里面其实是有差别的。那么这里面所展现的这一种生活方式是其实是很美的，就是信徒们完全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看到弟兄有缺乏，就愿意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来变卖了，然后呢分给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取消了私有财产，就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拍卖了，然后放在一个公共的方顶里面，不是的。他没有说是所有的，他是说他有田产他就拿来卖了，然后呢把所需要的分给这些弟兄姊妹。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样式啊，就是不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自己独享的，而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但是呢我愿意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并且这种拿出来，第一个它是出于爱心的，第二个呢它是出于一种自愿的。那所谓的后世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好，共产主义制度也好，虽然它抄袭了这里面的凡物公用，抄袭了这里面的按需分配，但是呢它既然说到一种制度，它就是一种强制的，就是一些强人把别人所有的财产拿过来，把它算作是公共的，然后呢有这些强人再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再分给个人。那么这里面第一个，这个公用它是一种强制的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按需分配其实也是假的，那么是有一些人来分配的。那么这些人他怎么知道另一些人的需要？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在后世的这种想象里面就预设了一些强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财产，他可以按照他想象的别人的需要把财产分给个人。那么这样其实就会延伸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腐败，那么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能够看得到的。所以这种呢只是人的一个乌托邦，一个幻想。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弟兄姊妹的共同生活，这是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下所成就的一件美事。那么这件美事呢，虽然它不会持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对他们是对末世的一个理解有偏差。他们认为说有生的之年末世就要来了，所以我在保留这些财产，在考虑一些长远的利益没有意义了。所以那么之所以并且后面啊说耶路撒冷后来就遭遇了灾荒，遭遇了饥荒，他们有很大的缺乏，也是和他们这样的实践有关的。这个呢是在我们人类的有限里面所发生的这个故事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所有，实践耶稣的教导，实践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教导的啊这种舍命的爱，这是一个实践。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实践它会在我们所现存的这样一个都是罪人的世界里它能够持久啊，耶路撒冷的实践证明它不持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美好，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这件事情所以说后面这些超出来的这些社会主义的安排共产主义的安排就是好的。那么正是因为这一段经文和后来耶路撒冷他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都是非常虔诚的信徒的圈子里面都不长久的事情，在一个满是罪人的世界里面这个样的事情能够长久吗？彼得、约翰这些真的是非常虔诚的耶稣的最早的门徒的管理下的耶路撒冷教会都不能够持久，在我们现在所存的有这些罪人中的强人所管理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它能够持久吗？它带来的只能是彻底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看到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啊，神让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让我们做的就是看到弟兄有缺乏，我们就要分享我们所有的，哪怕我们现在也不够，我们也要和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啊，没有一样东西严格来说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不是公家的，而是神的。第二件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分享它一定是要出于爱心的，出于一种舍己的爱，是出于自愿的，这不是强制的。这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感谢神。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is grace
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